那请来开一下子好了。好，我们再度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和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我们也感谢神他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是神施恩赐福给他的教会。因为他把得救的人数常常的加添给我们。我们有两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要受洗，然后这个礼拜五也有两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要受洗，所以我们应当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我们欢喜快乐。那今天也是为了这几位弟兄姐妹受洗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新造的人为主而活，新造的人为主而活。就像刚才领主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节里面，他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赐福我们今天的时间跟他的信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呼召你的儿女跟慕道的朋友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们看到你的恩手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今天感谢主，你把得救的弟兄姐妹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恩言，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揣摩到你善良纯全而可以追寻的旨意。求主你赐福今天的时间，也赐福今天的信息。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很熟悉这个这段经节，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到底什么是新造的人呢？新造的人是有什么样的形象呢？那既然有新人，那就有旧人。那旧人跟新人之间有什么不同？旧人的光景跟新人的形象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神在圣经里面在许多的地方启示过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愿意追随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主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谓的就必得救，就是你就成了家里的人，也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表示的是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也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个奇妙的，非常奇妙的时刻。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我们有旧人，我们有新人。那旧人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圣经里面在以弗所书他讲到很清楚，他就说我们旧人都是跟神为敌的，我们生下来就是背叛神的。所以一个自然的人呢，是不会接受神的救恩。神为了他的儿女准备了救恩，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承受这个救恩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神叫我们活过来。因为我们在过犯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而且顺服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谓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我们虽然看不到在天空中，但是天空中有许多邪灵，有撒旦的灵在这个地方，他把人带离开神的真理，带离开神的真道，也没有办法能够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不认识的人，我们也像那些顺从今世的风俗，随着心中的喜好去行的， 我们常常讲我们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可是我们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我们的心常常是在诸般的邪恶之中，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敢面对我们的心。圣经说到人心诡诈比万物都还险恶，但是神也说神把 common grace 送给我们，就是普遍的恩惠赐给我们，我们心里虽然时时的背逆神，我们也背叛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心造的人，他的心是永远向着神的心，也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心，而不是以我们原本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新人跟旧人之间有两个不同的心，旧人的是什么心呢？旧人的心是石头做的心，新人的心呢是肉做的心。当你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他就把你的实心变成了一个肉心。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神他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恩典，他因为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这个奇妙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样的发生呢？甚至你今天来到他的面前，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可是你不晓得怎么样发生。今天我告诉你这个不稀奇，因为在2000多年前很有学问的犹太学者他们也不知道。大家晓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神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先知道，而且他也预先拣选，所以若不是神知道，若不是神拣选，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本身败坏的心原本就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因为神爱他的大爱，他拣选了我们，他拣选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他们就在主里面成为圣洁，过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永恒里面神就把荣耀赐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当一个基督徒他的信的天路历程里面有三段的过程，第一段就是称义，第二段就是成圣，第三段就是得荣耀。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原本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称义跟得荣耀是神他做的事情，成圣是我们人要做的，我们得救恩的人要做的。但是我们得救恩的人既然没有力量，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奇妙的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也是主的时候，他就把宝贵的圣灵摆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常常唱诗说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只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然后不要遮蔽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有圣灵引导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新人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一个新人是神奇妙的工作，神预先知道，神拣选。一个新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跟旧人完全不同的人。我们大家知道你在圣经里看过旧人是根据亚当的形象所造的，大家知道亚当是怎么造的吗？大家都很清楚，当亚当被造的时候是从泥土里面塑一个人的形象，然后神用什么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神用什么让这个泥土变成有灵的活人？神对他吹了一口气，对不对？神的灵在这个泥土身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神的灵在这个里面，但是因为人背叛神之后就已经败坏了。但是新人是怎么造的呢？新人也是根据主耶稣基督跟神的灵所造的。所以在圣经当中说到亚当是什么？ 是神使人活的灵，有灵的人是一个有魂的人，但是末后的亚当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所形象造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使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这个 spirit 就是什么？就是圣灵。但是圣灵怎么样进入我们的心呢？也许很多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这边听了很久的道，甚至不了解。我刚才讲到，其实这个不稀奇。为什么？给你一个例子，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受了约翰的施洗之后，鸽子像灵一样的降在他身上，一个鸽子，白色的鸽子，代表纯洁，代表圣灵。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羔羊，他是预备我们的救恩，他把他自己的献上，因为他的死，就像我们这边来讲的，因为他的死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所以2000多年前有一个犹太的学者，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因为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他就非常的稀奇，所以他虽然是整个犹太国家里面是70几个管理的人之一，但是因为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奇妙的作为，他在晚上就夜访耶稣基督，夜访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告诉他，就说凡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只有从灵生的才是灵。你从肉身生的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腐败，就是死。只有从灵生的才会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要重生。可是尼哥底母不了解什么是一个重生，怎么样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人呢？他就说，我们生都是从女人的母腹而生的，难道你要我们这些人重新再钻入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不是的，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若人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看到神的国，若人不能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和圣灵表示什么意思呢？圣灵大家都了解，这个水并不是讲的你要受洗礼，这个水实际上在圣经就是所表示的，就是神的灵。你们要从神的灵生，就像水一样浇灌在你们身上，就像圣灵像水一样浇灌在你们身上。可是尼哥底母还是不了解，什么时候这种事情发生呢？有什么样的征兆呢？耶稣就说，你看看，当风吹的时候，吹得树声有响，你不晓得风从哪里来，风也往哪里去，但是风是存在的。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当圣灵生你的时候，你不晓得圣灵从哪里来往哪里走，但是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四位在这边跟我们同样的在这边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圣灵呢？圣经讲的很清楚，就说当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是表示什么呢？他战胜了罪，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当你在他的面前说了这个，而且决志了之后，奇妙的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所以就像尼哥底母所说的，他就说我不了解，可是耶稣说你要从灵生，你要从圣灵所生，从圣灵所生，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今天一个自然人，我们没有办法也不会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当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救。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救？从什么地方救起？我们需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先知就看到，就说这个人是神的羔羊，来除去百姓的罪，除去百姓的罪，他是以色列的救赎，他也是所有外邦人的救赎。他今天不但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所有人类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有确据，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心转向神，我们的心从罪里面悔改，我们从悔改的时候，我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把怜悯把恩典赐给我们，把圣灵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个奇妙的作为，这也是一个奇妙的救恩。当然在教会刚刚成立的初期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那这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现象呢？当圣灵降临在一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讲方言跟讲预言的现象，但是并不是每一个 instances， 每一个场合，每一个 case 都有这种讲方言的，只有几个特别的 case， 只有几个特别的特例。大部分当圣灵降在一个为主见证而且接受他为救主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迹象的。就像耶稣说，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晓得，但是风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我记得我在1984年的时候，钟柏把福音传给我，在那个时候我本来也是悖逆神的， OK， 我对基督徒也是有很负面的看法，我甚至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的弱者。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弱者，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罪。可是每一位在主里的人，他们都能够面对自己的罪，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救赎。这个救赎只有神能够做，所以只有神把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他的救赎。这个就是称义。什么的义呢？义就是对的意思，就是 right， righteous， righteousness 在中文翻过来虽然是义，实际上它就是正确的意思。什么样的正确呢？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我们看的是罪人，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对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被称义的时候，在下一步骤呢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走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称义，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成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得荣耀。我们刚才讲了称义，到底成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受洗，是我们走天路的起始，是我们走天路的开始。所以从一个旧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是顺服圣灵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人。我们刚才讲到旧人的光景跟这个新人的形象，新人是跟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所造的，因为他把他的 spirit， 他把他的灵赐了给你，所以你就有他的形象，只要你顺服他。我们怎么样顺服他呢？我们怎么样了解他呢？圣经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悉心追求神耶稣基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把我们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就表示我们旧人已经死了，新人从罪里面被释放再活起来。其实受洗的意义呢，也就是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什么叫做一个成圣的生活呢？成圣的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成圣这个字原文叫做 sanc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呢翻译成圣洁，也可以翻成成圣。那这个字所代表的就是从什么？从污秽中，从罪中出来，分别为圣。大家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吗？跟这个世界的败坏分别出来。所以圣经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什么样是一个新人呢？如果你们真正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当求什么？在上面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在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地下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一同在荣耀里面。我们等一下再讲什么叫做荣耀。我们今天基督徒所盼望的并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这段短短的时间，因为大家晓得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两个不同的去处，基督徒所去的就是一个永生，非基督徒所往的方向就是一个永死跟永行。所以这边所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什么在地上的肢体，这个旧人有什么样的这个形象，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征呢？旧人有淫乱，有污秽，有邪情，有恶欲，有贪婪，有拜偶像。这些也就是神说所谓悖逆之子，随心所欲而行的人。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曾经过去也是这个样子，我也承认这个样子。你们现在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们要穿上新人。他这边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好像是衣服脱掉再穿上，并不是说我们旧人可以新人可以脱掉，说表示说我们旧人已经什么，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了，我们已经把它摆下来了，我们已经穿上耶稣基督的新人，是他的白衣，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这边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一个成圣的生活是一个追求主耶稣心意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活呢是把耶稣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用我们的诗章，用我们的圣经，用我们的颂词，用我们的灵歌，我们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劝诫，彼此的鼓励，这是一个做新人的一个神他的诫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恩感称颂神。所以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信徒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随时感谢呢？因为我们感谢神把我们从最终救赎了出来，成为我们一个有神形象的人。虽然我们受洗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征兆，但是神的灵已经印了你做他的印记。就像刚才我讲，我在1985年受洗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渴望。那个时候我看到圣经说，我看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好像有这个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就降在身上。当牧师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的时候，我渴望有那个灵可以看到那个现象。可是我后来没有看到，我是非常的失望。可是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失望，跟我一样。可是当时间过了之后，你的心里在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里有这么一个宝贵，有这么宝贝藏在我们这个会败坏的瓦器的身上。我们上礼拜的信息就说，我们人是因为宝贵，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会毁坏的身体。这毁坏的身体在几十年之后就没有了，但是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神最后告诉我们，你们会得荣耀。什么样是叫得荣耀呢？大家晓得，你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神已经救赎了你，你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不了解，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我们不是坐在地上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已经什么？已经得救了。我们人看不见那个部分已经得救了，你已经在神的国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被得赎。我们的身体什么时候得赎呢？怎么样的得赎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会朽坏，而且会死亡，而且会时常掉在罪中。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就会这个样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当神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上次一共有10堂课，我们讲到就是神的国降临，他最后要把他所有的儿女，所有属他的儿女都带回天家。在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活的人被提，而且什么，立刻就是改变成为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但那些已经在主里面睡去的， 信徒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这段时间里面，那这些信徒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怎么样复活法呢？就是我们那些已经得救的灵跟魂跟一个新的身体合并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身体。大家知道这个好的消息是让我们所有在主里面得胜得赎的人都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复活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这荣耀的身体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是不朽坏不衰残也不能被玷污的，是一个永存的身体。就像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出色的国子，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荣耀的身体是怎么样。他在世界上行走40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多人都看到，12使徒看到，很多有500个人的使徒，同500人的门徒也看到这件事情，他们都同时为做这个见证。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建造在什么上面呢？我们今天的信心就是建造在圣经旧约跟新约上面，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因为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神的荣威，他们有荣耀的身体，他们带着看着耶稣基督带着荣耀的身体在这世界上行走40天，然后在五旬节之前他就归回了天家。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在主里都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边所讲到就是说，在提多书，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他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能够自守，能够公义跟什么敬虔的度日。我们在这边我们等候的是什么呢？我们等候的是一个自大的福，而且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因为他说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大家跟我一起讲这句话，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是那个永恒的福乐，是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一个永恒的希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因为你们的信心也是因为神所万事之前所预先知道的所拣选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我们因为做了什么好的行为站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口里常常所说的，我们因为信而被称为义，我们过着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一个期待一个永恒盼望的荣耀。所以在今天受洗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起点。在圣经里面保罗用很多例子来讲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运动健将，他时常锻炼自己，可是锻炼身体在今世有益处，敬虔的益处呢又更大了，不但有今生的应许也有来生的应许，有两个应许，有双重的应许。当我们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为了什么？我们要跑，就是跑。所以在这当中的几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得赎得救靠着神的恩典，你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什么？为要得从上头来的奖赏。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奖赏，还有讲到很多冠冕。为什么呢？大家晓得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在希腊跟土耳其那个地方所举行的。当一个运动员他跑在前面得到前面几名的时候，今天给的是什么？今天给的是金牌银牌跟铜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金牌银牌跟铜牌，那时候给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桂冠，是一个冠冕。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你今天已经在你的起跑点上面了，你一直跑跑到你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有福气的人 年纪很轻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二十几岁就信了主，他们一辈子可以跑这个天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是很多人在人生最后的关头才信，他虽然也是得救，但是呢，他就失去了得冠冕的机会。在这什么样的冠冕呢？一共有五个冠冕。我们这边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虽然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能够得赎，都能够得救，但是得冠冕的人不多。这边讲到的冠冕是不朽坏的冠冕。一个不朽坏的冠冕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冕？是一个遵守纪律的生活。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就是在所有试炼当中，我们显示了基督徒忍耐的个性。所以我们基督徒仍然在试炼当中，在短短的当中，短短的一生当中呢，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也可以得到喜乐的冠冕。什么是喜乐的冠冕呢？喜乐的冠冕就是什么？努力的去赢得灵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奇怪，当每一个人你得救的时候，你有一个天然的能力，这个天然的能力就是你要把这个最好的消息传出去，传出去给你的朋友，传出去给你的亲人，传出去给你最爱的人。我也记得我刚刚受洗的时候，神就奇妙地给我说，这个好消息我一定要给我的父母亲知道。我虽然远渡重洋，可是呢，我仍然常常的写信告诉他们，替他们为他们传福音。我碰到的我的朋友，我就跟他们传。所以你知道，你们也同样有这个种子在这里面，就是什么？为福音而征战的。然后一个荣耀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所谓的公义的冠冕就是什么？等待主的显现，可以得到不朽坏的桂冠，可以不朽坏的生命，不朽坏的，可以得到喜乐的冠冕，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这个何等的荣耀的现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旦在这个时候的起跑点的时候，我们锻炼好自己的身体。所谓的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吃灵粮，而且什么？顺服他，而且把神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行为上能够得胜，而不只是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知识。神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福气。我们常常听到人的祷告，神的话带着你走，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光，也没有灯，你是行在黑暗当中。你在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就时常跌倒。你跑步的时候怎么能够在黑暗当中跑呢？我们得到冠冕的人，是神所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短短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所以在今天这个提纲里面，第二个新造的人就是什么？是一个基督耶稣的使者。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这边讲了两个很大的原因。传福音第一个是什么？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在激励我们，让我们往前跑，甚至我们不晓得他在激励我们。就像我刚才给你一个例子，你自然有这个倾向会把这福音传出去，因为这是最好的道理。等到你尝到主恩之惠的时候，你就说，我怎能够把我的亲人留在地狱里面。那第二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劝人，这边讲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劝人是今天的这个一个金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为什么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呢？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那能够杀身体而不能够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因为不信的人都并不认为以后在永恒当中身体跟灵魂一起都会受审判。我们信的人知道，我们的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我们身体一则是往永恒里面去，或是一则是往永死里面去。所以我们要告诉人，就说神是可畏的。圣经上就是说，如果人只能把你的身体杀掉的话，你不要怕他。你要怕什么呢？就是能够把你的身体跟把你的灵魂一同都扔到地狱里面的时候，这个你正要怕他。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是什么？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劝人。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讲这两句话：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劝人；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因为你是 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 You are the ambassador， 你是一个大使。 You are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里面，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灯台，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黑暗世界当中应该如何行。我们感谢主，你把得救的恩典降在这四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为这个献上感谢的心。我们也求主在这个天路里面，你继续引领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盼望至大的福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我们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时间交给张杰弟兄。